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9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法中锤炼去除人心，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6日。我于1995年得法修炼，今年67岁。修炼中虽然自己看不到什么，但深深感受到师父的那无量的慈悲，为救弟子回家的苦心安排与巨大的承受付出。弟子找不出任何语言能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面对师尊，许多遗憾，许多愧疚。当在许许多多放不下的人心困扰的痛苦挣扎中，是大法引领着我，不断地去除人心，不断地纯净自己。现仅把自己磕磕绊绊修炼过程的点滴，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实修去怨恨心，学会感恩。去年我临时去 A 同修家帮同修解决电脑问题，当时这个小组有一同修过病业关，需要帮助，所以那几天我参与了这个小组的学法、发资料等。而这个小组已经被邪恶监控一段时间了，结果我们五人被绑架，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在同修的营救下，一个月后我们三位同修被释放。回到家，看到被邪恶翻得凌乱的房间，需要进行大清洗。我独居，大姑姐与我是邻居，她有我家钥匙，已经帮我整理过房间。当时我找不到洗涤剂等用品，只好去大姑姐家借。一看，这都是我家的，就拿了一些回来。接下来，我几乎每天都有常用的东西找不到，怨恨心就开始往上冒。这人怎么做这种的事？没有不拿的，我都这样了，还雪上加霜。过了几天，当大家都不养了，大姑姐却养了。我心里还有点幸灾乐祸，是偷我的东西干坏事干的。类似的念头经常从我心里往上冒，只要什么东西找不到，我就往他那儿想，自己还不觉得这是恶念，是大不善。其实我以前被邪恶绑架后，都是大姑姐帮我照顾家和孩子，我也经常教育孩子要记住大姑的好，每年过年孩子都给大姑邮寄礼品，可是我自己却忘了，想不到别人的好了，已经不是修炼人的状态。接着我身体出现了不正确状态，我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开始找自己，明摆着有怨恨心和利益心，我发正念清理他们，没有什么效果。我想，我是修炼的人，要按照法修，之后再找不到什么东西，怨恨利益心出来时，我就想，那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几个月过去了，这个不好的心还时不时的往上翻，我很苦恼。在不断的学法和看明慧同修交流中，我知道了自己实修不够，好像只是在表面在修，我还有妒忌心，看不上人的心，恶意揣度人的心，他们在我这里形成的拜物，再深挖发现，其实他已经很长时间了，是自己没有实修，把他养大了。师父以前就苦心安排了修去这些不好的心的环境，可是自己错过了。记得两三年前，一位多次帮助过我的同修需要用我的衣柜上面的一块板，我当时正在厨房，他没和我商量，抽下板子，灰尘落在旁边的床上，因为板上面还有一箱子，我必须再找一块合适的板替代。同时那天我正在宵夜，身体很不舒服，我一看心里的怨恨一下就上来了，虽然当时我什么也没说， 但这个不好的心，这个拜物没修，就滋养起来。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我辜负了师父的苦心安排，那正是去自己人心的好机会，可自己就是不悟。这次师父又慈悲地安排了去我这些人心的机会，我开始重视起来了。我开始用善念对待我遇到的所有人，渐渐的，我能发自内心的感恩同修，感恩大姑姐为我的付出，而我也告诫自己，不求常人中的东西，在出现找不到东西时，我已经不想别人了。慢慢的，我能看到了以前看不到的别人的苦与不容易，当别人有困难时，我都能尽我的努力及时帮助解决。渐渐的，那怨恨的心离我远去。一天我在路上讲真相时，一人对我说，一看你就那么善良，我听了都要流泪了，一切都是伟大的师尊赋予的。第二部分，修去自我自私，做事先想别人。我是数学教师，学校数学课一般都设在前两节，各门课程都要给数学课或主线课让路。在家里，丈夫大小事都不管，所以家里的事情也随我操心安排。当常人时，我讲究井井有条、高效率。由于我所学专业和职业及生活养成的循规蹈矩的习惯，形成了一个观念：固癖。每天我都按照我的计划行事，讲究效率，按部就班的，唯此才觉得轻松自在，否则就不自在。谁要打乱了我的计划，我就不高兴了，我就不干了。这大半生养成的习惯，给我修炼上制造了许多难。有时候同修要配合做事，不符合我的观念了，我有点受不了，总想找借口逃避。几年前，我与 B 同修去省城营救同修，先到省城住下的 A 同修接应我们，再去住的地方，途中迷了路，领着我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四五个小时过去了才找到。我心里抱怨 A 同修太耽误事儿，表现得有点烦躁，但我看到 B 非常平静。后来 B 再次找我去省城，我就不干了。B 只好连拉带劝地把我拽走了，我不好拒绝，说 A 做事效率低，不想配合。 B 只是笑笑。对比同修，我觉得自己不对劲儿了，为什么我俩反应不一样？我审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私心，自我，我要怎么做，我的时间，我的安排，就是私。看到同修为他的心，我想应该去这个私心了。可是这个私和形成的观念如影随形，有时一触及到他，他就不干了。如我帮同修做电脑系统，得按我计划走，可是事情是千变万化的，哪有都随自己的意愿的，我就又想逃避，和另外两名搞技术的同修说，我不想干了，耽误我讲真相，你俩干吧。以讲真相为借口，同修好言相劝，可别放弃，同修需要，你能不管吗？本来做电脑技术的同修就少，做啥不是做，不也是帮助同修讲真相吗？我犹犹豫豫，不甘心。这期间，做技术的同修有被绑架的，有被迫害离世的，只剩下我和 M 同修两个人坚持着。M 同修毫无怨言地承担了大部分技术工作，并及时与天地行联系，担当文件下载。同修无私无我，毫无怨言地奔走在各个同修家。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横下心，放下自我，认真继续为同修做着电脑技术服务。但实修不够，浮于表面，自私自我的包袱拖着我走过了这些年，我也在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向内找，同时还找到了隐藏的求安逸心、怕麻烦的心、怕吃苦的心，做事没先想到别人， 这些心一直没去，师父又苦心做了安排。有一天，这个私我爆发了。我去年从看守所回来后，同修帮我找了一处闲置的房子，让我临时静下心来学学法。因为同修参与营救我，又帮我找房子，操了不少心，就想马上帮我把房子清理干净，然后还有别的事要做。我不体谅同修，只想自己一个月没看到法了，先学法再收拾。同修不同意，结果我们吵起来。我立刻知道自己错了，我本应该感恩同修的付出与帮助，怎么吵起来了？我马上告诫自己，要为同修着想，放下自我，这样我们一起动手把房间清理干净了。然后我静下来审视自己，看到就是那个自私自我观念在害自己，我一定要去掉它，它不是我，我一定要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我开始重视这个自我，同修无论什么时间找我，我就先想同修，心一有不舒服我就排斥他，不要他。慢慢的，无论同修什么时间需要我，我能无条件帮助。偶尔也有没守住心性的时候，但很快就知道不对了，我能及时排斥他。一位同修刚从看守所取保候审回来，要上网，他找到我。开始我有点不敢去，因为听说他家被监视，但看到同修的期盼，想到同修的需要，我想为同修着想吧。我请求师父保护，同时发正念解体邪恶，然后放下自我，去同修家帮助解决了同修上网问题。现在我觉得那个自私自我的大包袱已经很小了，但还需要我继续修去。我要珍惜每一次机缘，珍惜每一次磨难，珍惜师父为弟子的承受，珍惜师尊的安排。现在每每看到同修鲜活的面容，心中无比的珍惜，无比的感恩同修为我的付出。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师父引领着我，替我承担着绝大部分的罪业，看护着我，铺垫我回家的路。我有多么幸运啊，与师尊同在一世，助师开创前所未有的宇宙正法的宏大天象。珍惜吧这万古的机缘，珍惜吧同修之间的缘分，一定修好自己，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叩谢师尊救度之恩，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忘了背后的邪恶因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7日。常听到同修，特别是年岁大的同修说忘了，说真是记性不济，忘性强，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忘事，认为老了都这样，这是规律，也就默认了，不往深想，习以为常，随他去了。我也经常说，哎呀，忘了。嘴上不说，心里默认，老了多忘事。把自己等同于常人，老了，记忆力差了。此时忘记了自己是大法弟子，老是一种魔，不应该承认它，无意中降了层次。最近我突然悟到这个问题，这是师父的苦心点化，因为这个问题在年岁大的大法弟子中较多，叫我写出来引起同修的重视。人老多忘事，这是常人的状态和老病死的规律，不是大法弟子应该有的状态。 大法弟子不受常人规律的制约，先让你忘事，让你认为是人的规律，都这样，然后越来越严重，最后让你记不住事，逐渐连大法书上的字也记不住了，学不了法了，沦为常人的病态了。我周围就有这样的同修，被邪恶迫害到这种悲惨地步，让人痛心，但是修炼别人无法替代。所以不要把忘了当成小事不在意，修炼确实无小事，不要把它当成是我忘了，其实不是你自己的真我忘了，而是旧势力的假我让你忘了。否则为什么你不把常人中后天形成的你忘了，却偏偏忘了那个修炼中的你呢？还是修炼的基础不扎实，要赶快补回来。大法告诉我们，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从师父的大法中，我们知道，你想做什么事，你的四肢就去做，这是你自己的，而忘了不是你自己所愿，他不听你的，所以他不是你的，不是真我所为，而是旧势力演化的假我所为，所以一定要分清这个假我，不承认它，否定它，清除它，彻底解体它。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事事注意修掉这个忘了的邪魔。我是这样做的：一是时刻保持主意识清醒，认真做事，不稀里糊涂，不麻木不仁，不敷衍，不糊弄事，不拖拉，有始有终；二是做事前考虑周到，有计划，有安排，做好各项准备，不随意而行；三是查找起心动念的出发点、基点、目的是什么，是为私的还是为他的，按师父的大法修自己的一思一念，一出现忘了的现象立即否定，发正念清除，解体它。特别到了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更要按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讲的越最后越精进的要求，不懈怠，不麻痹，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做好三件事，跟师父回家。一点体会写出来，给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以警醒，引以为戒，共同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暑假期间我和小同修并肩精进，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5月7日。我是一名教师，有一个上四年级的女儿。2024年的两个月的暑假，我和女儿走过了一段共同精进的珍贵时光。现在我把自己在这个暑假的修炼经历和怎样带女儿小同修修炼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第一部分，先说说我自己的修炼。一、讲真相。放了暑假之后，因为经常接送孩子上兴趣班，所以没办法固定时间和同修们去赶集讲真相，只能利用平时出门的机会，碰见熟人讲真相。这个假期我遇见了多年不见的同学、老同事、没机会见面的亲戚，虽然旧的人不多，但他们都痛痛快快地三退了。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奔开了10年的同事。那天是7月15，他在楼下车库门口等他姐姐一起去上坟。他和我母亲住在一个小区，而这一天中午正是我妈妈搬走，我帮忙拉东西的最后一趟。我看见同事在车库门口站着，非常惊讶， 因为我不知道他和我妈妈在一个小区。我天天去妈妈那里，一次也没见过他。而当我们正要搬走的最后一天，他站在车库门口等人。我知道这是师父安排他来得救，赶紧给他讲了真相，并做了三退。跟他讲完了，他姐姐的电话也来了。二，学法。每天下午我都去同修家学法，最少学一讲，有时学两讲多，几乎没落过。我和同修都发现，学法越多，心越静，法理展现的越多。除了学转法轮，我还利用其他的时间学各地讲法、抄法，每天抄两页。为了督促自己，我和女儿都制定了一个每周打卡表，其中包括四次发正念、练五套功法、学法、抄法、讲真相、看修炼体会等。完成一项就画一个勾，整个假期下来，哪天做得好，哪天做得不好，都一目了然。这种方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督促。三，练功。我觉得这个假期最大的提高就是突破了练功。以前因为各种原因，练功总是不能坚持。放假一开始我就有一念，这回终于有时间多多学法和练功了。可能因为这一念，通过学法，师父的法理不断启悟我。我悟到，以前之所以不能坚持练功，懒惰心、安逸心只是表面原因，不是根本阻碍。真正阻碍我修炼的是邪恶，是邪恶不想我修成，所以以各种因素干扰我，不让我练功。认识到这一点后，我下定决心一定要练功，什么也别想阻挡我练功，无论什么时间练，也要把五套功法练完。没想到第二天早上，邪恶因素马上来干扰我了。我突然肚子剧烈疼痛，甚至让我心生恐惧。我求师父救我，半天痛感才过去。我又打沙发上躺了两个多小时，人就像虚脱了一般。从那以后，我每天早上练功，有两次四点多，我明显的感到，我睡觉时师父拍我起来练功。突破练功之后，真是天清体透，大脑异常的清醒充沛，简直是两天不睡觉也不困。之后一个暑假，练功几乎都天天坚持。四，突破手机干扰。我认为手机的干扰已经成为年轻的大法弟子和小同修修炼的最大障碍。这个暑假，我和孩子最大的收获就是戒掉了手机。上班时离不开手机，现在放假，终于可以不关注单位的消息通知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正好提供一个和女儿一起借手机的机会。事情是这样的，刚放假那几天，女儿天天抱着手机玩小游戏，我想孩子刚放假，玩一玩放松一下也行，就没过分的约束她。结果有一天，我突然无意中发现女儿在游戏里充值了1000多块钱，其实是师父点化我让我看到的。女儿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于是教育女儿戒掉手机。结果这一个假期，除了看作业、发作业，女儿真的没怎么玩手机，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事情过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居然可以申请未成年人充值退款。经过一番周折之后，大部分钱都退了回来，都是师父的慈悲看护。戒掉手机以后，还有一个重大的突破，我终于排除了严重的思想业的干扰。以前因为戒不掉玩手机的瘾号，短视频、网络小说的污染总是不能完全排除，反映在自身的空间场中就是色欲方面的思想业的干扰。这种思想业多年来一直是我修炼中一个难以突破的关。这个假期，这个思想业终于彻底消除掉了，一点也没往外翻过。五，修心。这个暑假，因为学法跟得上，练功也能坚持了。 遇到问题时，师父的法理不断的开示，让我经常对法有新的领悟，被师父点拨后醍醐灌顶一般，感觉到了一层新的境界。这期间我对顺其自然这一法理有了新的认识。任何事情都有高级生命在安排，这也是一种天意。人为了私心或执着想要改变什么、追求什么，其实就是违背天意，是逆天而行，所以对很多事情能更坦然地放下了。在这期间我还发现，我对师父、对法的信依然停留在表面，还不是师父要求的理性上认识法。对法的认识和信依然停留在宇宙的法理是如此的高深，真善忍的法理超越人类的理论是如此的深不可测等等，这么表面的认识。真正的信是一种无条件的信，是不需要任何原因和理由的，只有这种信才是无懈可击的、坚如磐石的。在大法的熔炼中，我几乎每天都有过关，每天都有考验，而且师父不断地在梦中考验我修得是否扎实，过几天就明显地感觉过去一个阶段。层层修去怨恨心、妒忌心、利益心等，也终于体会到真正去掉了怨恨心的那种超脱纯净的感觉，因为它都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孩子不听话时，我渐渐地越来越能守住心性，不动气不动心，心态越来越平和，党文化的强势越来越少，自己也感觉脸上的笑容也越来越祥和。第二部分，再说说女儿。因为我上班，所以女儿小时候并没有像其他小同修那样跟着奶奶或姥姥一起讲真相学法。从一年级开始，我带她到学法小组参加集体学法，每周两次，到现在四年过去了，女儿读法从磕磕绊绊到现在流利顺畅，从一开始吃东西困了睡觉到现在能坐得住。期间也有不想去的时候，我就态度坚决地要求她一定要去，到现在她已经形成自然了。我的认识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孩子被污染和毒害得很严重，孩子很容易被手机网络上不好的东西吸引，孩子没有辨别能力，让他主动自愿的学法很难，这就需要大人的督促，不能随其自然放任自流。现在除了小组学法，我又和孩子商量每天在家学法，读多少孩子决定，这样读就行。童话法的场靠我们自己开创，孩子的习惯靠大人坚持。在学法小组，女儿看到明慧周刊上飞天舞蹈学校招生的消息，也萌生了想去飞天的想法。女儿从幼儿园小班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十周岁，身高已经153厘米。因为在舞蹈班上表现优秀，经常领舞，所以非常渴望能去飞天学校。回家他让我又打印了这份周刊保存起来，仔细研究上面的招生条件。从那以后，他天天拿出时间来压腿。参加集体学法让孩子慢慢被大法同化着，无形当中女儿也在发生着变化。有一次，女儿自己在小区里给别人讲真相，送给别人护身符，还在地下车库在汽车上发真相资料。因为他不太会讲真相，他给两个初中的小姐姐讲真相后被他们拒绝，被吓哭了。我知道了以后感觉又欣慰又好笑，又去跟那两个中学生讲明白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自从我那个暑假开始练功以后，女儿也开始跟着练，很快学会五套功法，跟着师父的口令练得有模有样，但是站桩和打坐还坚持不了多久。跟三件事做得好的同修相比，我和小同修差得太远了，还有太多没做好的地方， 师父在等着我们，我们会更加珍惜时间，共同精进吧。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